希望之声，整点新闻。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5月18号星期三，欢迎收听希望之声整点新闻，我是江宁。周三，拜登总统就芬兰与瑞典申请加入北约发表公开声明，他对两国历史性的申请加入北约表示热烈欢迎和大力支持，并称期待与美国国会和北约盟国共同努力，尽快令两国加入史上最强大的防御联盟。此前，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曾表达对芬兰和瑞典加入北约的反对意见，而拜登则在周三表示并不感到担心。在周三下午的白宫简报会上，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指出，芬兰和瑞典这两个拥有悠久中立传统的国家申请加入北约，标志着欧洲安全的分水岭。他已经和国务卿布林肯同土耳其外长进行了深入的沟通，美国相信土耳其的担忧能够得到有效解决。根据计划，芬兰总统尼尼斯托与瑞典首相安德松将在本周四到访华盛顿，两人将就申请加入北约以及欧洲安全事务与拜登进行磋商。周三，美国驻乌克兰首都基辅的大使馆再次升起了美国国旗，重开此前因战争而暂时关闭的基辅大使馆。俄乌战争开始前几天，美国驻乌克兰基辅的大使馆工作人员被告知撤离该城市，因为在基辅的使馆暂时关闭，美国国旗当时被降下。之后，美驻乌大使馆一度迁到乌克兰西部城市利沃夫，最后又迁到了波兰。国务卿布林肯在一份声明中说，当我们暂停大使馆的运作时，我们清楚地表明，虽然我们为了大使馆人员的安全而不得不重新安置他们，这绝不妨碍我们与乌克兰人、政府、民间社会以及我们的盟友和伙伴的接触，以及对他们的支持。布林肯还说，在战争期间，美国大使馆采取了额外的安保措施。中共宣布从20号开始调整对美国、西班牙、波兰等多国旅客的新冠病毒测试要求。这次放宽的政策将视疫情形势和境外输入情况动态调整。17号晚间，中共驻美大使馆发布通知，从上周五开始，来自达拉斯、纽约、洛杉矶、旧金山和西雅图的旅客将不再需要在起飞前7天进行核酸检测或任何抗体检测。但旅客仍需要在飞行前48小时或24小时内进行双核酸检测，具体取决于他们飞出的机场。同时要在飞行前12小时进行快速抗原检测。双核酸中仍需交叉使用不同实验室，其中一次需为登机前24小时内。由于中共坚持极端的动态清零政策，因限制签发和更新护照，海外旅客抵达后被强制隔离，航班取消等，导致进出中国的国际旅客数量急剧下降。17号曾因指出中国防疫清零政策难以持续而引起北京不满的世卫总干事谭德赛再次指出，中国极端的清零防疫政策就是不可持续。谭德赛上周首次提出中国动态清零的防疫政策不可持续后，遭到中共外交部发言人的反驳，他的相关发言在中国的社媒上遭到封杀。世卫组织公共卫生紧急计划执行主任麦克莱恩也表示，这一策略是不能持续的，一味压制疫情的策略对任何国家而言都不是一个可以摆脱疫情的可持续的办法。在17号的记者会上，谭德赛还对朝鲜和东北非国家厄立特里亚的疫情表达了关切。他认为朝鲜人基本没有接种疫苗，因此很多患有基础病的人一旦染疫就会出现重症。数据分析显示，美国家庭现在一年用于汽油的支出相当于5000美元，远高于一年前的2800美元。投资咨询公司亚德尼研究在一份最新的报告中称，在今年3月，汽油支出的年率为3800美元，而在5月16日这一周，全国汽油零售价格达到了创纪录的每加仑 4.59 美元。4月份的汽油销售额实际上比3月份有所下降，因为油价在5月份升至创纪录的水平之前暂时下跌了。 商务部数据显示，美国人四月份的汽油支出较上年同期飙升了近 37%。根据美国汽车协会的数据，美国一年前的汽油平均价格为每加仑 3.04 美元，而本周所有50个州的平均价格都超过了每加仑4美元。根据美国汽车协会网站的数据，周三全美汽油平均价格为每加仑 4.57 美元。以上新闻由长宁编辑，江宁为您播报，感谢您的收听。